请大家翻到诗歌第229首。诗歌229首，我们一起来从第一段唱到第三段。起，从大庄严荣耀高处奖杯，来自在乎之时，他渐渐自背负我的罪耻，何竟如此爱我，却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却能叫我得他奇妙恩典，恩典何等丰富，受苦受死站在罪人地位，敬畏不知如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千万人中救主最美尊洁，爱之天之真，我竟看见主的超凡美丽，远超以往所知，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达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它的题目叫做只能叫我不爱主。我就在思想，诗人说只能叫我不爱主，往往我们是只能叫我来爱主。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对主的爱啊认识不深，所以叫我们来爱主变得非常的勉强。但诗人他里边深深的感觉，主是如此的爱我，我怎么能够不爱主呢？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一整首下来哪一句话对弟兄姊妹感觉最深，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第二段这里有一句话特别摸着我的心，叫敬畏不值如我。我们这样子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但是主竟然如此的爱我，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正像保罗所说的，基督的爱会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位替他，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所以我想我们继续来把这首诗歌从头到尾再来唱一次。从他庄严荣耀高处奖杯，来自在乎之时，他尽心自背负我的罪耻，何竟如此爱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
真不配得大奇妙恩典，恩典何等丰富，受苦受死站在罪人地位，敬畏不知若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千万人中救主最为甜美，爱之天之真，我竟看尽主的超凡美丽，愿教以我所知，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
我们好不好讲第二段和副歌，我们再用心来唱一次，就唱第二段。我真不配得他奇妙恩典，恩典何等丰富，受苦受死站在罪人地位，敬畏不知若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
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就一起来唱副歌，我们先请弟兄来唱，只能叫我拜主，姊妹接他见爱我。反过来，姊妹来唱，只能叫我拜主，弟兄接他这样爱我。第三次我们连起来把副歌唱一次，我们就唱副歌。弟兄先来，
只能叫我不爱主，
姊妹
只能叫我不爱主，
好，第二次姊妹先来，
他这样爱我，他这样爱我，
没起来，
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谁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
或许我们听完莫弟兄的信息之后再去回家唱这首诗歌感觉会更深，所以我们现在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怎能叫我们不来爱你呢？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但基督的爱再次激励我们，使我们甘心乐意、心甘情愿的来爱你。有爱你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已经我们舍命流血，因为你是亲往人中之第一人。主啊，你配得众生的爱，世上没有一个情心能把你的爱全享，人间有一个妙音能把你的恩尽唱。主啊，当然你真的开我们的灵，并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的可爱，所以被你吸引来爱你，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也求主祝福一下的光阴，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在交通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将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弟兄心中，使讲的弟兄、听的弟兄姊妹同被圣灵感动。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圣名。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常常享受从主那边来的大爱，但是主有没有享受到我们应当向他献上的那个爱？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主的话怎么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不只是主耶稣讲的，也是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所晓谕的。我们先来读两处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二章28到31节。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也可以读第二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是第一要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在马可福音这个背景是讲到那个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那里辩论，然后问主耶稣关于使人复活的事情。那么主耶稣答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但是主耶稣讲到人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不是像世人所想象的原本地上的关系全部都消灭。结果呢，就有一位文士听到这样的一个辩论，他说，这里说他觉得耶稣答得好，在别处的经文是说他想要来试探主耶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在以色列的当中不管是祭司文士还有法利赛人，都想要找耶稣的把柄，想要把耶稣定罪。那么这个文士也就是律法师他问耶稣，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其实我觉得主耶稣比谁都清楚诫命的第一条是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呢他的记载是说，主耶稣反问那律法师，因为律法师问他说，我要怎样行才能够得着永生呢？那主耶稣讲这段话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处的圣经，是在旧约的生命记就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么应该后面还有一段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这个地方你看到跟主耶稣起先讲的非常的相近， 那么主耶稣讲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在这个地方，摩西啊向着以色列民说的是耶和华，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啊。主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到这里只有讲到尽心尽性尽力，就跟刚刚我们读的马可福音里面少了一个尽意。那么其实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37节里面，耶稣讲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马路加福音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尽力尽意啊。你就看到有用到三个地方啊，三个词，也有用到四个词，那么次序可能有一点颠倒啊，但是它其实的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文士啊，也就是律法师，因为他们是最懂律法的啊，那在摩西把神的律法啊、典章啊、律例这些诫命啊，都重新跟他们说了一次之后，那然后摩西就讲这段话。因为呢，蒙福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你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那个关键。希望他们以色列民能够世世代代啊都能够蒙神的祝福，那关键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位律法师在路加福音问到主耶稣，他是想要得着永生，其实是一样的。你要蒙神的祝福，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希望得着神自己的生命嘛。那么我们知道诫命，其实这边讲到的诫命就是那个十诫，当然从十诫又衍生出来有其他的典章啊律例。那么十诫的一共十条啊，第一条是说主是耶和华神晓谕摩西，叫他告诉啊以色列民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十诫的第二条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个诫命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说要当孝敬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所以十诫的前面的四条都是讲到这位神，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朝见这位神。那么第五条说当孝敬父母，第六条说不可杀人，第七条说不可奸淫，第八条说不可偷盗，第九条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是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讲到啊，这个诫命中最要紧的一条，其实就是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前面这四条，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是我们刚刚读到马可福音12章31节这边有讲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所以总归十条诫命就是爱神与爱人。我们知道这些十诫所衍生出来，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在他们出埃及之后许多的典章律例条例，但是基本上是从这十条诫命啊出来的。所以最大的一条诫命呢，就是今天我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为什么我说他讲四项或者三项是一样的意思呢？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领悟到，讲到尽心，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心，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灵的部分。世上的人他们认为，甚至有人不相信有灵魂，认为人死一死百了，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有身体跟灵魂，他们是二元论。但是我们信主的读了圣经你就知道哦，是三元论，就是人是有灵魂，灵有魂有身体啊，是三个部分。那么讲到这个尽心，就是在你灵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在箴言书里面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个心就讲到我们灵的部分。另外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 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虚心的人呢也翻作灵里面贫穷的人啊。所以讲到尽心呢，是讲到我们灵的那个部分。那么尽性跟尽意，所以他有的时候把这两个合在一块，但是你注意来看，尽性跟尽意呢属于我们魂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魂的部分是有心思意志跟情感，你灵的部分要爱主，你魂的部分也要爱主。然后讲到尽力，就是我们身体啊，我们可以用得上力气的身体啊，这个部分。所以神是要我们啊，用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啊，这样一起来爱他。我觉得主的要求是很高，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诫命对我们来讲不只是重要，这个诫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今天世上啊，世人所遭遇非常非常多的各样苦难，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你如果真的爱神的话，你会少走很多冤枉路，你会少受很多痛苦。因为我们人常常被我们的魂激动，被我们的魂搅扰，做了许多事情不只是神不喜悦，我们自己受痛苦。但是你真的爱主的时候，神会保守你，然后你的心思意念被他改变啊，那是蒙福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那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个纲要，完全的爱。因为神呢是以他那个完全的爱爱了我们这些原本啊应该要沉沦的人啊。我想我们今天在白饼聚会已经唱了很多的诗歌啊，许多诗歌作者的里面词呢都提到他向着我们的爱，舍命流血的爱，爱我们这些不配不值的人。我们在神的眼中，自从始祖犯罪多了之后呢，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当初神啊，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跟夏娃，神也知道人会受这个仇敌的诱骗啊，会堕落，会犯罪，会背逆他。但是神呢还是在爱中啊来拣选我们这些人。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我们读到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整个人类的历史，你就发现神的那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地球，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啊，我们有阳光有水啊，就是人在地上生活最基本的三个要素，觉得是偶然吗？神要叫这个地球没有空气，一瞬间就可以没有。神要做把所有这些他造的毁灭，那是转瞬之间就可以的，但神他没有这样做。神他爱我们。那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他们始祖亚伯拉罕蒙召一路啊，到后来啊，在埃及地被奴役430年，然后出了埃及，这一路以色列民有多少次是背逆神的，发怨言，然后背逆神还造鸡牛犊。但是神呢向着他们的爱其实没有改变，要不然神可以把他们全部都灭了啊，神没有这样做。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是约翰福音3:16，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会背啊。我们一起来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倒背如流啊。神爱世人，这里面就讲的那个爱，这个世人呢啊，在英文里面是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他所创造这个整个世界。那爱到一个地步呢，他愿意把他怀中独生的爱子他给了我们这些人，我们不配的他给我们。为什么给我们呢？因为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你就看到，如果父神不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都要灭亡。所以有的人说，你们信的神怎么这么残忍呢、啊、不信他的儿子就要灭亡。我说你弄错了，你本来是要灭亡的，但是他把他儿子赐给你，所以你不会灭亡。是因为我们是犯罪本来就该死的，不是因为你不接受他的儿子他才要把你灭亡啊。所以要弄清楚，是神爱我们这些人，他不愿意我们灭亡，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另外呢，在罗马书 第五章的第八节，这里是使徒保罗啊讲到神的那个爱啊，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虽然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没有读到那个罪那个字，但是呢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世界已经是在恶者的手下，全世界就落在那个罪的底下。那么这个五章八节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想有没有人爱罪人？我们连听这个词我们都不想听。有时候在福音班有些牧道朋友来，他说你们讲什么都好，就是罪人这两个字哈，他最不能接受。但是呢，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不只是来找我们，他为我们死。所以你看到神的那个爱，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罪是何等的污秽，一位创造的神，圣洁的神，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儿子赐给我们还为我们死。所以讲到那个神的爱，你看这里面又再一次提到那个爱，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两处的圣经就讲到那是一个完全的爱啊，那不是世间有的一个爱。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个啊大家很熟悉的人物，我想在这里跟啊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大家都知道写马太福音的那位作者，马太福音的作者就叫马太。那马太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税吏，就是 tax collector， 就是收税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犹太国已经灭亡了啊，南国北国都灭亡了。那么在犹太地征税的是什么人？是罗马，罗马政府他控制了整个犹太地。那么他用一些犹太人来向当地的犹太人，他把他命为税吏。那么你的工作就是去向这些犹太人去征税，当你向谁交税，你就是他的国民。而征税的结果是怎么样？使他有更大的能力来控制你，因为他富有，而且你必须向他缴税。那所以在马太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是人家怎么看他呢？我们说中国话说有汉奸，他就是个犹奸啊，犹太人里面的好像奸细一样。那他们当时的征税是怎么征税呢？据说是一种包税的制度，譬如说这一块地方给你要征100万，那么多余的就是你拿去。所以他们常常这些税吏有讹诈老百姓的事情，他要跟你征多少，他说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我们有读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读到那个有一位撒该税吏长，他不是知道主耶稣要过来，他个子小被人群挡住，他爬到树上去看，后来主耶稣叫他下来，他是个税吏长，那比这个马太职位还要高。后来主耶稣到他家里去，撒该愿意跟随主，他说我如果有讹诈谁，我还他4倍。你就知道大部分这些啊做税吏的，在犹太人当中替罗马人征税的都是讹诈人的。所以呢，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如果看到税吏，我们常常在啊福音书里面读到税吏跟娼妓，这是罪人的同等的一个词。你讲罪人，他马上想到这两种人物，税吏跟娼妓。所以在他们心目中，这些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但即便如此，马太，主耶稣呼召他，主耶稣爱他，所以呢，主耶稣拣选他做主的门徒。另外一位呢，啊，也是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打鱼的渔夫彼得。他原本叫西门 Simon 啊，后来主耶稣把他改名叫彼得。彼得是我们读圣经里面记载彼得这个人，我们对他的性情有些了解啊。他是一个性情蛮急躁的人，那么环境常常会刺激他啊，他就会激动起来。你看主耶稣在科西玛利园啊，那些兵丁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把刀拔出来，把那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他割掉了。他是很冲动的一个人。我们大概最熟悉、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主耶稣生命最危机的时候，彼得 三次否认他认识主，三次主耶稣已经预告他了，鸡叫两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他到那时候就不由自己就那个，所以你就发现他爱不爱主，他爱主，但是他那个爱主 shaking 就是说很摇动的，环境一不对他就变了。但是呢，即使他是这样的，是背叛主一样出卖主的一个人，主耶稣还是爱他。而且呢，主耶稣赐给他权柄啊，带领初期的教会。第三个人物是哪一位呢？啊，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原本叫扫罗的保罗。在他名叫扫罗的时候，他极力的迫害并且呢逼迫啊，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闯进基督徒的家庭，把他们捉拿下监。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呢，初期教会的七位执事中间的一位叫斯提凡，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在干什么？保罗他在那边帮他们看衣服，他在场，并且呢他还喜悦他被害。那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啊，他对教会对基督徒造成极大的迫害。你知道被捉拿下监不是就关一关算了，有一些甚至放到斗兽场去跟老虎跟狮斗。那他还拿着大祭司的一个西文往大马色去 Damascus， 大马色那是到叙利亚去。他的这个要捉拿基督徒那个范围你看多大。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啊，被大光照着，然后他扑倒，主用大光照他，主向他显现啊，主耶稣像在天上用大光照他，要他悔改。后来扫罗啊，这后面改名叫做保罗的，主怎么用他呢？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做主的使徒。所以我们看到啊，刚刚提这三位，马太啊这位税吏，然后呢彼得呢这位渔夫，主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啊，主耶稣讲的话就真的实现。他是个渔夫，曾经否认主，那一个是税吏，这个是否认主的。那保罗是从前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的，即便如此主耶稣爱他们啊。我想今天假如换了你跟我啊，碰到有这三个人物在我们周遭，你会不会拣选他？你会不会爱他？我想很难啊。但是主耶稣的爱呢啊，神的爱，它是一个没有条件啊也没有保留的爱啊，而爱这些世上是不可爱的人啊，所以他这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啊，在世上没有的。那么神是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呢？神是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才爱我们吗？不是啊。其实刚刚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神爱世人，包括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友，神都已经爱了你啊，不是等到我们信他了他才爱我们，但是我们信了他又不至灭亡啊。那神从起初就爱我们啊。我们呢也来读一处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啊十九到二十一节啊，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就好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这是使徒约翰啊，他写的约翰一书。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先爱神呢、啊、哪一位啊，在座的弟兄姊妹哪一位是你先爱主的？我想我们没有一个，是神先爱我们。那他这里讲到说，如果你是爱神你却恨他的弟兄，恨你的弟兄就是说谎的。我们记得刚刚讲的那个诫命啊，十诫里面前面四条是讲的爱神，主耶稣讲到其次就是诫命的第二啊大项就是爱人。这里讲说是弟兄啊，神爱世人，我们难道弟兄彼此之间不能相爱吗？啊，所以他这里讲说神先爱我们。你若是不能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啊，所以神的命令非常稀奇。你说你爱神，结果你不爱弟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如果真的爱神，你就会爱弟兄。 那我们也知道使徒约翰呢，他也是一位打鱼的啊，他也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但是呢，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读到说，那一位主所爱的门徒，就是讲到他。但是这一位主所爱的门徒呢，他能够写出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对主的神性非常认识，所以他认识到神的那个爱非常的深啊，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些非常伟大的啊这些经节。那么神从起初就爱我们，那神爱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爱他？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些父母很爱他的孩子，但孩子不爱他啊，这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话常常讲说，不孝敬父母就是大逆不道啊，这是不爱神的人。不爱神的人，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啊，有一节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啊，不是第八章，我看哥林多前书里面啊，第十六章啊，保罗说呢，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呢可咒可诅的。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二十二节，我想他不是光一句口号或者是劝诫，而是说你真的认识到这位神爱你，爱到一个什么地步，为你付出多大的一个代价啊，而且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是那个神自己的生命，不能玷污，不能朽坏，存到永远的生命，你不爱主吗？啊，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就写到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啊，很短的一句话，这人可咒可诅，主必再来，主还要再回来。我想主回来之前还有机会悔改，如果主回来我们不爱他的话啊，那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一位神啊，他是以完全的爱爱了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不配得他这个爱的人，而且他是从起初就爱了我们。那今天神如果来检验说我们是不是爱他，他怎么来看呢？爱要有表现嘛啊，你今天如果说我爱，结果你不理不睬，你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这个叫爱吗？那么在约翰福音呢啊，我说过约翰是那位爱的使徒，所以他对爱的一个诠释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约翰福音呢十四章二十一节啊，他记述下来主耶稣所说的话啊，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多主耶稣所说非常重要的话啊，约翰把它记下来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啊，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爱主耶稣啊，就会蒙父神也会爱他，主耶稣跟父神原为一嘛，并且主耶稣说爱他的他一定爱你，其实你还没有爱他，他就爱你了，并且呢要向他显现，就是主的同在。我想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不太觉得有主的同在，我们不够爱他，如果我们爱他，那个同在的感觉是非常浓厚的啊。那么爱是要有表现的啊，有在你的言行举止里面都要显出来的，而且被爱的一方他会有感觉的。主耶稣不是说若有人爱他，他是他知道的。那么我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有一首很有名的英文诗歌啊，不是诗歌，是英文流行歌曲啊，叫做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啊，翻成中文就是说爱你在心口难开，他爱但是嘴巴上讲不出来。我们常常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感谢主爱主什么，我们常常有，对不对？但是即使我们嘴上常常说爱主啊，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行动呢？刚刚讲的那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遵守他的命令。那么主耶稣曾经批评过以色列民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如果说他嘴巴说爱，他心里面我不知道是恨还是不想理睬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感觉，但是那显然不是一个真的爱啊，那个爱是虚假的。 另外在约翰福音呢14章23节，主耶稣又讲了一段话，跟这段话相似，但是它的意义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你爱他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你听他的命令，你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这是讲到以后我们到父神那边去。那从这个地方的经文我们清楚看出来，你愿意顺服主，你就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不可能说你爱主你不顺服他。今天如果一个孩子父母讲什么他都不听，然后他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你相信吗？你不相信，对不对？对神是一样，你不可能说我爱主，只要主所吩咐我一样都不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在旧约的撒母耳记啊，里面有记载一段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本来是没有王在他们当中的啊，那个时候是士师时代，可是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王。他认为说外邦人都有王，为什么我们没有王呢？好，后来好，神已经告诉借着撒母耳告诉他们，你们立了一个王啊，对你不是没有好处，神就是他们的王，他不要。好，神熬不过他们，后来就让撒母耳去高了啊，那个出自个子很高大，我相信比我高啊，那个扫罗啊做王啊，他是便雅悯族的。那么撒母耳上的15章22到23节，撒母耳对那个扫罗王说了一段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个时候呢，撒母耳为什么会说这段话呢？因为撒母耳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晓谕扫罗王，当你去攻打那个亚玛利人，你要把他全部灭尽，男女老少啊，包括他们养的牛啊羊啊，通通杀尽。结果扫罗把这个亚玛利人啊那个城攻破了，后来居然把那个亚甲王留下来，那牛羊瘦弱的他杀掉，肥壮的他留起来。所以撒母耳到他那边去，咦，怎么听到有牛羊叫？你不是通通神叫神告诉我，你把这些通通杀尽吗？啊，其实撒母耳这个亚玛利人就是象征我们里面那个恶，除恶务尽。结果他把好的留下来，他还有借口了。这些好的牛羊是准备要献祭的，所以撒母耳就讲了那一段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献祭是人来到神的面前，人是有罪啊，当然有那几个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啊。那这个献祭当然是神喜悦的，但是比这个献祭神更喜悦的是你听不听他的话，你顺不顺从他的命令。如果你说哦，我最好的牛羊我通通献了，甚至比神要的我还多，但是你不听他的话，这个献祭他看不看重呢？他不看重。那么其实在这个撒母耳讲这段话之前的扫罗王也有一次悖逆神的命令，就是撒母耳吩咐扫罗到吉甲去等他，等撒母耳来，说等到撒母耳来了之后呢献祭。结果他等呢，左等右等都没有看到撒母耳来，他心里想说那我不赶快把他献祭，不然到时候老百姓都造反了。他就勉强献祭，等了7天，结果他刚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你就发现说神不会误事的，神有他的时候，但是他把他自己被老百姓会好像厌弃啊，老百姓说什么话，这个是看得比撒母耳的命令还要来的严重，所以他就勉强献祭，他又一次啊悖逆神，所以后来神厌弃他，不要他做王啊。另外立那个耶西的儿子大卫啊做王。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就是讲到 使徒保罗的一个生命见证。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在新约的27卷书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了至少有13卷书是他写的他是被神大用的一个使徒。那么从保罗的很多的书信里面我们也可以读出来他向的主是怎么样的顺从忠心的一位仆人在他人生是整个颠覆了一个改变但是呢我们来看的现在要来看的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17到24节这个不是使徒保罗写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24节我想我念一节弟兄姊妹念一节他章数节数比较多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这个短短的8节的经文就是保罗他所接受神的托付他是如何去完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托付我们知道保罗3次旅行步道走了许多的地方也受了许多许多的艰难和困苦被打都不要说了在船上要丧命了被这个罗马政府囚禁犹太人要杀害他然后他自己讲说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也就是说他到小亚细亚在今天那个土耳其那一带的地方他在那旅行步道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这些长老都很清楚他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他们都很清楚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是真正的神的一个仆人的样子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他同族的人要杀害他为什么他们要杀害他因为他说耶稣基督是主是独一的真神主耶稣所受的迫害保罗一样都不少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一会不说的我说这是不很不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话你觉得不适合讲他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叫他圣灵叫他讲他就讲没有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人个人家里就是他在会堂里面他到人家的家里他就是放胆传讲神所托付他的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也就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在他们当中证明你要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神大用的一个仆人他所神所托付他的职事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列国去那神负他的责任所以他心里面没有做难的他出去就是神负他的责任所以他说现在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保罗太出名了只要他一到耶路撒冷那所有的犹太人就围住他要捉拿他他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因为他一路上都遭遇各样的艰辛痛困苦危险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圣灵已经跟他讲 你所有你这个一路上你要碰到很多的艰难险阻的，告诉他说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我却不以性命为念。我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出名啊，叫明哲保身呢、啊。告诉你会有什么你就不要去。我们知道那些长老不是也是跟他一起哭要求他不要去，都知道有这个事情。雅加布啊、那个先知已经讲会有捆锁，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啊。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典的福音。你说他是不是顺命的人？他也是一位非常爱神的人啊。他自己这一段话是路加记下来的啊，你就知道这一番话记下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非常透明的在我们面前啊。那么在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啊，他这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啊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不记得啊，在福音书里面读到主耶稣讲说施比受更有福，但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跟你要你就给啊，人家跟你要外衣你就把里衣都给他啊。但是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但是在保罗身上那个榜样就是他所有得着福音的好处啊，他所有认识到主耶稣这一位救主的啊的这些，他全部要给出去，他没有一样要扣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的心智就是像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他必须把这个福音广传出去。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要顺服主的命令，要爱主。刚刚讲顺服主，那你就是爱主的。但是这里有一件非常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讲到。世界啊是敌对神的，我想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世界好像非常的美好，常常有很多新奇的花样事物出来，好像应接不暇啊，特别是这个网络的世界，每天都有新东西。但是很稀奇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爱主，世界是跟神为敌的啊。我们也来看看这一位爱的使徒约翰啊，他在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说的啊？约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说我又爱神我又爱世界，没有灰色地带，没有骑墙派，你爱世界你就没有办法爱神，因为世界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啊，他用许多啊，好像镀过金涂过蜜的来吸引我们。所以他说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几乎已经包括了所有那些所有世上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都在这里头了。他说这都不是从父神来的啊，是从世界来的，而且呢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人好像常常喜欢那些暂时的东西，很多时候那些你想要的你得着了，有长久的愉快吗？有长久的享乐吗？好像不稀奇了啊。他说要都要过去，因为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全部要改变啊，连海都没有。所以世界跟他其上的情欲同样要过去。如果我们追求世界，你就不在主的爱当中，我们就很可能啊走上那一条悲惨的道路。虽然神拯救你爱你，但是神向你要求的啊这个最大的诫命我们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啊，那结局是很悲惨。他最后那一句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如果有人爱神，这人是神知道的， 这是永远长存的，这是很划得来的。如果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神会数算。神有一本除了生命册之外还有一本记录册，你爱他，你做了些什么他都知道啊。那么所以世界，我们要认清世界啊。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世界很可爱，世界它是有一个假象在我们的面前啊。你不可能你爱这个世界啊，你说你还能够爱神，他会慢慢慢慢把你的心移过去啊。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啊，他不是看那一片平原，结果亚伯拉罕说你先选，结果罗德就往那个有水草可以养那些牛羊的好地方，就越移到哪里去，移到索多玛俄摩拉那里去，到罪恶里面去了啊。所以世界碰不得啊。当然我们今天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你说我们也要生活，我们也要工作啊，要像使徒保罗讲的，用事物啊，而不为事物用，就是说你虽然有用这些，但我们基本的需要神一定供应你啊，我们不需要追求什么奢侈的那些享受。另外呢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得奖赏啊，或者是受亏损的一个抉择。我们知道凡是你的选择就会有一个后果啊，你爱主或者是爱世界，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它也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得奖赏啊，主耶稣要称许你，给你奖赏啊。受亏损，到时候神说我不认得你，他说啊，我从前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我不认识，因为他不爱主啊。那么在启示录呢第三章第八节啊，我们知道启示录前面这几章里面讲到那七个教会啊，那七个教会也可能是从啊开始有教会历世历代教会的一个缩影，也可能就是讲到当时啊在小亚细亚在土耳其的那七个教会啊，就是以弗所、斯美纳、别加摩、推亚推拉，还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那么在这七个教会的里面呢，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其他的教会呢是有被责备啊，也有称许的。这个斯美纳跟菲拉铁菲是没有被主责备的啊，其余五个教会都被主责备。但是呢有一些教会主有啊夸奖，但是唯独有一个教会主没有夸奖，大家知道是哪一个教会？老底家啊。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啊，这里主耶稣啊，就是那位行走在金灯台当中那位主，他对啊这个腓拉铁菲教会讲的话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在这之前主就讲了说，他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他关的门没有人可以开，就是你将来能不能到主那边去，主耶稣他可以做决定啊。那他这里夸奖腓拉铁菲教会啊，腓拉铁菲我们知道 Philadelphia 就是讲到爱啊，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主耶稣没有说你有很大的力量哦。我们很多时候说爱主好像我们力量不是很大，但是主耶稣说你略有一点力量哈 ，little strength， 也曾遵守我的道，他遵守主的道，主就夸许啊夸奖啊。然后呢，主耶稣说没有弃绝我的名啊。我们刚刚唱了蛮多诗歌，讲到主耶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何等的美名，哎，有人就会弃绝主的名了，不爱主就会弃绝主的名了。所以主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可以关的，他随时可以到主那里去啊。那另外呢，我们看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啊，他是唯一主没有称许只有责备的教会，主怎么说呢？在这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么你看主耶稣说他不冷不热，那你想说如果热不是好一点，这主要是讲到说没有什么用处， 你或冷或热啊。所谓它不冷不热，就是怎么样，这个教会的光景已经落到世界里面去了。所以他们会说，他说他们自己呢是已经发了财的，他们的夸口呢就是说，他说他是富足，一样都不缺，但主耶稣说他们是什么呢？是那困苦，是可怜，是贫穷，是瞎眼，是赤身的。当你得到了世界这一切，但是你却没有来爱主，主说你是瞎眼，你是贫穷，你是赤身，可怜困苦，因为他与世界为伍，世界人给你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唯有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主耶稣自己讲说，若有人爱主啊，这人是主他知道的啊，那主要再回来的时候呢，他不能不得奖赏啊。我想我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就到这里，实在是主是可爱的啊。当你能够知道他是那位荣耀的主啊，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位在天上的那个羔羊，那个荣美，你不能不爱他。而且爱他是刚刚我们弟兄啊林兄讲的理所当然的，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而且他把一切在父神里面的丰富通通给了我们，他没有保留一样。最宝贵的是他把永生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蒙受到的是预格的恩典，是那永远不改变的爱。主啊，我们这些人有哪一点是值得你来爱的，然而你却爱罪人，为罪人舍命流血。主啊，你所付出极重的代价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偿还的，但是你还呼召我们这些人啊，愿意起来跟随你，愿意起来爱你。主啊，这是与我们大有益处的。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这一生啊，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主啊，但愿我们这些人都能够向你回应说，主，我们愿意爱你。但愿你的爱火继续烧在啊你儿女的心中，更多能够让你的儿女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谢谢主早上向我们发声，也但愿我们向你所立的心志，我们这一生都能够记得。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